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受冬季风暴影响，美国多地圣诞节面临严重的雨雪天气；
人工智能暗战，中共偷窃技术，夺取美国公民个资；
以色列总理访问加沙后说，战斗仍未结束；
驻伊拉克美军再次遇袭，多人受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稍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前往加沙北部视察，并听取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针对战争进展的简报后表示，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没有接近完成。他也驳斥了媒体猜测他的政府可能会停止战斗的说法。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不施压军事压力，哈马斯是不会释放剩余的人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探访士兵时说，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们。第一，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保护你们的安全和你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不会停止战斗。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不会停止，这将持续到最后，直到我们完成战斗目标。近日，埃及当局对加沙局势提出了一套三步骤的停火计划，包括协调双方协商与人质释放，但这一方案目前遭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双双否决。
据五角大楼周日证实，一艘邮轮23号行经印度洋时，遭到一架直接从伊朗发射的无人机攻击，导致失火。所幸火势迅速被扑灭，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起事件已经足以显示，也门叛军攻击红海船舶的行动有所扩大。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稿指出，邮轮 Chanplotto 由沙特阿拉伯朱伯勒前往印度门格格尔，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10点左右，在距离印度沿岸200海里处的印度洋海域，被一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此前，伊朗并不是没有袭击货船的记录，不过这是以巴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直指船舶遭到伊朗当局袭击，而遇袭的化学品运输船为日本公司所有。五角大楼说，事发当时附近没有美国军舰，而在船只抵达目的地之前，会持续和美军保持通讯。
当地时间周一稍早，驻守在伊拉克的多名美军人员曾在一场遇袭事件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这已经是自10月中旬以来上百起发生的在中东地区的袭击事件之一。随后，美军也在伊拉克袭击了伊朗撑腰的民兵组织真主党旅所使用的3个地点。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当天在伊拉克对真主党旅及其附属组织使用的3处设施执行了必要且相应的打击。他表示，这些精准打击是为了回应美国人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伊朗所资助的民兵组织的一连串攻击，包括与伊朗相关的真主党旅及其附属组织当天稍早对阿贝尔空军基地发动的攻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当天也在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最优先的考量是保护在危险中服役的美国人员。如果这些攻击持续发生，美国将以我们选定的时间和方式采取行动。
据多位日本和美国消息人士今天透露，美日两国正在协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明年3月初以国宾的身份访问美国，将是日本国会审议政治局势、美国总统大选和国会日程做出最终判断。共同社中文网报道，岸田将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表达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意愿，并展现在经济安全、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团结。岸田预计会在美国停留几天，考虑在美国国会等地发表演说，并访问华府以外的地方。今年11月，拜登总统曾在美日领袖会谈上邀请岸田以国宾身份访美。不过，由于美国大选将在明年11月举行，接近选举时将难以确保拜登的日程，因此日美两国政府正在协调岸田于2024年尽早安排访问。
上周五，前总统川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脱口秀主持人休伊特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他能够重返白宫，他会把权力和平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并表示，尽管他认为上一次大选受到了操纵，他也还是将权力和平移交给了拜登。川普说，我告诉你，那一次选举被操纵了，我们有很多证据，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他向主持人说，你应该问对方，你会在这次选举中作弊吗？因为我们唯一会输的情况就是如果对手在选举中作弊。现在川普因为2020年大选干扰案正面临两起诉讼，一起是由美国司法部提起的联邦诉讼，另一起是由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川普也已经否认相关指控，并在周五的采访中重申，他认为上一次大选受到了操纵和舞弊影响。
自哈佛大学领导层对于反犹太事件处理争议引发风波以来，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正面临辞职压力，因为他们支持校长克劳迪盖伊而引发了巨大反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哈佛大学董事会继续支持盖伊，一些教职员工已经开始呼吁董事会成员辞职或道歉。一位教授甚至向马萨诸塞州州长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校治理结构，让议员们有机会来任命一位校董事会成员，以代表公众利益。目前，哈佛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拥有超过5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但是在10月7号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之后，哈佛大学领导层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处理引发了广泛关注，校长盖伊也成为批评的焦点。随后，他在学术方面的丑闻也不断曝光，使得更多人呼吁他应当辞职下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人工智能暗战、中共偷窃技术、夺取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中共推出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导致腾讯和网易等视频游戏制造商的股价上周五暴跌，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并导致中国基准指数的走低。上周五，网易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下跌了16.1%，而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下跌了25%。腾讯股价收盘下跌了12%。规模较小的在线游戏制造商虎牙直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跌了10.7%。中共官方推出的限制措施方案在上周给主要游戏制造商的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后，中共新闻出版署周一批准了105款新的网络游戏，又说完全支持中国游戏制造行业。近年来，中共对网络游戏行业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2021年，监管机构把儿童花在游戏上的时间限制在每周仅3个小时。新视频游戏的批准被暂停了大约8个月。但随着对整个科技行业的更广泛打击的放松，对新游戏的批准又在2022年4月恢复。
据首尔经济日报报道，三星电子决定推迟位于德州泰勒的新芯片工厂量产计划，从原定目标明年开始量产延后到2025年。彭博社报道指出，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三星更大的竞争对手台积电早已经决定，由于缺乏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人和机器安装技术人员，决定将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量产时间从2024年延后到2025年。报道指出，全球两大领先的芯片代工厂的美国厂新建量产时间，只要有任何的延误，都将阻碍拜登总统的宏伟计划。这项计划目的在提高美国本土的芯片产量，避免出现供应中断。但台积电和三星量产计划的改变意味着他们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工厂可能要等到明年11月总统大选之后才能投产。
日本丰田汽车的子公司大发工业在公司面临重大的安全测试造假丑闻下已经暂停所有国内的汽车生产。一名大发工业发言人今天告诉法新社， 公司已经关闭了4间国内工厂的最后一间。上个星期，大发工业承认，他们至少从1989年开始对安全测试进行操纵，影响64种车款，包括部分汽车以丰田品牌销售，丰田汽车也暂停生产中。大发工业在4月份表示，公司有4款车型的撞击测试结果造假，涉及在2022年和2023年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所生产的共88000辆汽车。5月份时，因为类似的违规情形，大发工业宣布暂停在日本生产的2款油电混合车，包括代替母公司丰田所生产的小型休旅车 Raze。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美中正在针对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的霸权展开争夺赛。由于这种技术有可能重塑两国的竞争关系、地缘政治和战争方式，因此已经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请听报道。
由于中共对主导地位的追求，包括对美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从开发 AI 技术的公司窃取技术，正在引发华府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指出一个案例，2022年8月22日，苹果公司前华裔雇员张小朗在加州圣何西联邦法院认罪。他被指控窃取苹果公司自动驾驶车项目的机密技术信息。张小朗于2018年搭机返回中国时，在加州圣何西机场被捕。此案预定将于明年2月宣判。华尔街日报表示，这只是美中 AI 暗战中的一个小冲突。人工智能已被联邦调查局列入需要保护的关键美国技术清单，而中共同样也将其列入一项技术清单，希望中国科学家能在2025年左右在此领域取得突破。最近，美国情报当局也发出了超越知识产权盗窃威胁的新警告。FBI 和其他机构认为，中共可能利用 AI 收集和存储美国人的数据，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不仅仅限于窃取商业机密。FBI 局长克里斯多夫雷此前在硅谷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年来，中共与多起重大个人数据遭窃案有关，而 AI 可能被用作放大器，支持进一步的黑客行动。现在，中共正在试图利用 AI 来改进其已经规模庞大的黑客行动，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对付美国。微软公司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告诉《华尔街日报》，微软相信北京已经在利用 AI 能力来梳理这些海量数据集，中国的黑客很可能收集了太多的资讯，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讯宝库，以至于人类无法找到正确的梳理模式，而 AI 则没有这样的局限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倒数不到20天，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于台湾当地时间26号举行，民众党、民进党和国民党三组总统候选人分别发表政见。此外，本台记者也在上周末在各党的造势活动中采访了各党支持选民的心声，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将于2024年1月13日举行投票。12月20号已经举行过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要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清楚说明是否放弃台独主张。主张两岸的护国神山是中华民国宪法。赖清德批评侯友宜、柯文哲接受九二共识，主张两岸一家亲，无法保护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则提到，愿意在对等尊严前提下与中国大陆交流，将以5个互相与对岸互动。今天的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中，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提出多项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体育政策。柯文哲说，
AI 浪潮已经席卷全球，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全面的检讨，不要让政治的意识形态干扰教育，不要让错误的108课纲减弱我们的小朋友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是提出治安及农业政策。侯友宜说，
第一个老农有津贴，第二个水利有专业，第三个公粮有价格，第四个切工有平台，第五个设备有更新。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则是在该场政见发表会第三轮即将结束时，猛烈炮轰国民党给台湾带来的三大危害。
过去国民党是反共的，以马英九、赵少康、韩国瑜、朱立伦为首的国民党不但不反共，而且亲共。第二，嘴巴说要守护中华民国，但是呢，一方面反对军购案，背个国防自主，第二方面在政治上又接受九二共识，完全无视于习近平在去年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会上已经再次定调，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一国两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第三个，在经济上还要重启胡茂。
就在上个周末，三党分别在台湾各县市举办了造势活动，希望之声各地记者在台湾不同县市采访了三党候选人的支持者。74岁的黄埔军校校友苏先生和同袍一同冒雨前来参加23号国民党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办的造势晚会。他支持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和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主张两岸和平谈判。苏先生说，
台湾保持台湾原本的自由民主，两岸的棋局同是中国人，相亲相爱。
支持二号民进党的林女士在12月24号圣诞周末，在大清早的冷风中带着儿子从新竹科学园区附近到新竹后火车站来参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举办的四天三夜环岛拼图活动，希望儿子从小体验民主活动。他赞许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将台湾带向国际舞台，对中共意图并吞台湾深感忧心，
就感觉中国他一直在用各种的方式要想要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另外两个候选人感觉他们的方向似乎也是想要往中国那方面再走，可是我觉得因为中国他想要统一我们，所以说我们不能太依靠他们，因为今天他可以说变就变，他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是照着规则在走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敢相信他们。
支持一号民众党的施恩参与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和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23号在高雄的造势晚会。他期许柯文哲
觉得就是不贪污吧，然后清廉勤政，这样子很努力的这个做这个照顾人民的事情，这样该做的事情，希望其实就是把国家正常化就好了，大家自然而然大家就可以努力就会有成功的机会，这样子。对，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雨欣、品佑和淑女采访，何静播报。
圣诞节期间，一场大型的冬季风暴将袭击美国平原地区，多州都将覆盖几英寸厚的积雪，同时在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也将度过一个潮湿多雨的假期。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周一警告，从圣诞节开始，一个不断加强的低压系统将影响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美国平原地区中部和北部将出现暴风雪天气，中西部至东南部地区也将迎来暴雨。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中部平原地区和上中西部地区将降下大雪和冰雪。整个圣诞节期间，堪萨斯州北部、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州的降雪覆盖范围和强度都会增加，预计降雪量将达到至少4英寸。从内布拉斯加州中部到南达科他州中南部，降雪量极有可能超过1英寸。在东部地区，来自墨西哥湾的水汽也正向北移动，这将形成大量阵雨和几场暴雨，导致从五大湖到俄亥俄河谷和东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预计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的部分地区将降下几英寸的大雨，并可能出现一些山洪爆发的情况。 暴风雪天气也将给出行带来危险。美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从红河谷到明尼苏达州北部，预计积冰将超过1/10英寸，北达科达州东南部的积冰也可能超过1/4英寸。预计要到本周的中间几天，这场大风暴才会开始在美国中部地区消散，并留下一些阵雨和小雪天气。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国防授权法生效，包括援乌抗共等内容，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美防空司令部结束追踪圣诞老人任务；
中共和西方的关系紧张，美韩在华留学生的人数骤减；
美国国防授权法生效，包括援乌抗共等内容；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移监北极，美国表示关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军事机构北美防空司令部24号启动年度任务，追踪圣诞老人。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美西时间约25日凌晨0:13，圣诞老人返回北极。今年圣诞老人为地球居民带来了78亿8369万3263份礼物，比去年多送出超过2亿份。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数据，圣诞老人于12月24日乘坐9只巡逻拉的雪橇从北极的住所起飞，雪橇的最高速度超过了星光速度。追踪圣诞老人是北美防空司令部著名的年度传统活动，历史起源于1955年。据了解，当年科罗拉多泉一家报社刊登广告，邀请孩子们打电话给圣诞老人，却误将司令部前身机构的电话刊登上去，导致许多军官接到大量的询问圣诞老人行踪的来电。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当年军官们竟全都配合演出，耐心回答追踪情形。
丹麦航运公司 AP 穆勒马士基说，由于美国领导的多国海军行动已经启动，能保护航运船只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司正准备允许船只恢复在红海的航行。马士基周日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获得确认，先前宣布的多国安全倡议繁荣卫士行动现在已经成立并完成部署，已允许海上贸易通过红海亚丁湾，并再次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作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闸道。由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船只展开多次攻击，导致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航运严重受阻。而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石油、天然气、谷物和消费品贸易运输最重要的动脉之一。美国五角大楼21号说，已有20个国家加入华府领导的联盟，以保护关键航道的安全。不过，西班牙24号表示不会加入这个联盟。
土耳其国会今天将就批准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组织一事重启辩论。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这个棘手的议题跟安卡拉向盟友美国要求 F-15 战机连接起来之后，这个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放弃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寻求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除了土耳其和匈牙利之外，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将快速批准瑞典和芬兰的申请案。土耳其和匈牙利最后态度软化，在今年4月批准让芬兰加入北约。土耳其和匈牙利仍然是北约成员国中两个还没有批准瑞典申请案的国家。北约盟国已加强对土耳其的施压，法国表示北约的信誉正受到威胁。
乌克兰空军26号说，他们摧毁了一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舰，这艘船疑似运载了用来攻击基辅的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发文指出，这艘新切尔卡斯克大型登陆舰遭空军飞行员摧毁。乌克兰军方没有说明攻击发生的地点，但空军司令欧勒什丘克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位于俄罗斯占领区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奥多西亚海军基地发生了严重的爆炸。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萨诺夫说，敌人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发动了攻击。阿克萨诺夫在 Telegram 上写道，港口区域已经封锁。
美国25号深切关切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遭到关押，并敦促莫斯科结束对异议人士不断升级的打压。纳瓦尼已经被移监到一座北极监狱。美国国务院表示，他们欢迎纳瓦尼在超过两周下落不明后已经被找到的报道。纳瓦尼在2021年因为极端主义的指控被判19年。在那之后，纳瓦尼从一次下毒事件中幸存，他将这起事件归咎于普京。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向俄罗斯政府传达，他们应对纳瓦尼在遭关押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同时也谴责莫斯科拘留了超过600名的其他政治犯。
中国周二清晨又以一箭三星的方式发射火箭，中共政府警告说，火箭残骸将于12月26号中午在南中国海某个区域坠落，禁止船只进入。中国在12月15号才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了一枚长征5号遥六运载火箭。长五火箭的另一个版本长征5号 B 型曾经用于执行中国的火星任务和发射太空站组件。中国近期频繁发射火箭，这个月中旬中国发射的遥感41号被中共官方媒体描述为高轨光学遥感卫星。这枚火箭首次采用了新研制的加长版整流罩，直径 5.2 米，高 18.5 米，远远超过整流罩通常的高度 12.267 米，表明这是一颗异常巨大的卫星。罕见的载荷也引发猜测，认为这可能是一颗高空卫星，可以停留在地球上空的固定位置，持续俯瞰，连续观察某个区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防授权法生效，包括援乌抗共等内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摆脱 COVID-19 大流行后，金融业大部分招聘工作也发生了逆转。由于金融交易和公开上市的数量枯竭，投资银行的费用连续第二年大幅下降，使得华尔街公司试图以减少员工人数来保护自己的利润率。英国金融时报统计，2023年全球20家最大的银行将裁员至少61905人。金融服务猎头公司 Silvermine Partners 的老板李萨克说，大多数银行面临没有稳定、没有投资、没有增长，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裁员。单一机构削减幅度最大的是瑞士的瑞银集团。今年瑞银集团收购瑞士信贷银行已经导致合并后的银行职位减少了至少13000名，预计未来一年将进一步进行大规模裁员。2023年第二大裁员的是富国银行，这家银行12月份透露已经把全球员工的人数减少了12000人。花旗集团裁员5000人，摩根士丹利裁员4800人，美国银行裁员4000人，高盛裁员3200人，摩根大通裁员1000人。2023年华尔街大型银行共裁员至少30000人。
中国党魁习近平数度强调粮食安全，不过美国之音今天报道，中国粮食有三大隐忧。首先是粮食自给率越来越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论坛去年一份报告指出，现在全部食物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依赖进口，粮食自给率越来越低。最近20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从2000年的93.6%降到目前的65.8%。 其次是大量农地被移作他用，农村城镇化，饮食模式的改变等等多种复杂因素，导致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粮食安全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粮食安全第三个隐忧是不但对外依赖度高，而且高度依赖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中共官方去年透露，所有进口来源中，美国为第一大粮食进口来源国，占进口比重高达37.3%。专家观察，中国目前存在粮食自给率越来越低，农地被移作他用，以及脆弱的食品供应链等隐忧之下，饭碗端不牢，可能成为中国一大战略弱点。
根据巴黎旅游局的调查，明年举办2024年奥运，恐怕会让当地的消费支出大增。巴黎旅游局上个月指出，今年七月，巴黎地区的酒店一晚为169欧元，预计到明年七月将飙升到699欧元，而且预计约有66%的酒店在奥运期间将无法预订。与此同时，民宿价格明年也可能因需求超过供给而大幅上涨。不止住宿价格高昂，奥运期间的巴黎地铁票价也将从2.1欧元上涨到4欧元，几乎是原来票价的两倍。巴黎卢浮宫的入场门票价格也将从明年1月15号起，从17欧元提高到22欧元。想要前往法国旅游的游客，恐怕得做好心理准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几年来，由于中共和美欧、日韩等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以及 COVID-19 疫情期间中共清零政策闭关锁国的影响，目前美国和韩国的在华留学人数已经骤减到历史低位。请听报道。
根据韩国教育部周一发布的国外高等教育机构韩国留学生现状报告，以今年4月1号为准，在中国就读本科、研究生或语言进修的韩国留学生共有15857人，较一年前减少 6.5%， 较在华韩国留学生人数达到顶峰的2017年剧减 78.3%。 赴华留学生在全体韩国留学生中所占比重也逐步缩小，今年共有 12.3 万名韩国人在海外留学，其中在华留学生占 12.9%，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处于自2004年之后的最低水平。无独有偶，美国方面的拒检数则更甚以往。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透露，六七年前在中国有15000名美国学生，但这一数字在2022年下降到350人。虽然美国学生人数在2023年反弹到700人，但伯恩斯表示，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华盛顿的利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美中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布罗克马伦在电话中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这一项目的目标是每年招收大约100到150名美国学生，但他们在南京只有大约30名美国学生。马伦表示，导致美国学生对留学中国犹豫不决的一个因素是中共监控制度的影响，或者对可能被中共当局任意拘留的担忧。他说，一些美国学生可能对来中国感到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受到监视，或者认知到有人被任意投入监狱或面临出境困难、出境禁令的情况。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拜登总统上周五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这部法案授权拨出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用于年度军费开支和各项政策，包括援助乌克兰以及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请听报道。
国会参众两院这个月中先后以跨党派的支持批准了价值8860亿美元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法案为国防部制定了明年的政策和支出优先事项。法案授权为美国军人加薪 5.2%， 将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延长至2027年，并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资金。法案同时计划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和能力， 抗衡中共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法案将继续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以及与盟友合作视为五角大楼国防目标的优先事项。法案不仅将持续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还提高了该项目的预算至147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了 40%。法案还将禁止联邦机构和联邦资金用于购买或使用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所制造的无人机，也就是指中国和俄罗斯制造的无人机。法案还包括持续支持台湾发展必要的防卫能力，协助台湾加强韧性，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培训、咨询及体制项目，以及加强美台网络安全合作。与此同时，法案扩大了符合紧急和多年采购资格的弹药库名单，除了乌克兰外，现在将以色列和台湾纳入其中。在加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方面，法案包括了促进美国造船业的条款，并对 AUKUS 授权其中重要项目，包括授权最多13艘弗吉尼亚州级核动力潜艇的多年采购权。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盟友关系，简称为 AUKUS, 对抗衡在印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的威胁提醒了我们，为什么有像澳大利亚和英国这样与我们几十年来并肩作战的盟友很关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后，陆续收到了很多听众和观众的反馈。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真实案例。
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让他感到非常的心安。
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自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
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三高代谢宝为您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还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